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读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记录在希伯来书的章19，到31节，到34节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这幔子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要彼此相顾，加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当更如此。因为我们得知真理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站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0人见证，尚且不得连续而死。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血品尝，有亵慢神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如何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；又说主要审判百姓。落在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你们要追念往日那光照以后所忍受打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、遭患难，成了景戏，叫人观看；一面陪伴那些受苦难，因为你们体恤那些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。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夜。所以你们不可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延迟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悦他。接下来是李牧师为我们正道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。一起奔跑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LB，是教会的牧师之一。我们很高兴一起来读圣经，一起敬拜。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，可以成为人的儿女。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进入决赛的时候，Ash Motley 呢有机会可以赢得一枚奖牌。要能够得奖牌，他必须跑出个人的最好成绩，至少要与第四名的那位保持在7秒以内的成绩。他当时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也。不知道自己能够跑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必须要跑多快。他自画了，他是不断的一个脚放在另外一个脚的前面，持续的往前跑。当他在跑步后，他的搭档就是 Duke，另一个在他旁边奔跑的澳大利亚人，用同样的节奏对他不断的喊着：“加油，继续进，继续进。”最后，他终于达到了终点。他跑出个人的最好成绩，他赢得了一枚奖牌。 这是第一位在奥林匹克十项登比赛中获得奖牌的澳大利亚人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事情，除了它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故事以外，因为它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个写照。Mollley 和 Duber 彼此成为同伴，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。Willips 愿意尽我们所能，看到另一继续坚持下去，跟随耶稣一起跑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后半部分，汇集了我们至今为止在希伯来书看到的很多内容，就是对耶稣作为大祭司意味的总结。他代替我们而死，他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他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。如果他完成了所有的这一切，那么继续前进，继续跟随耶稣吧。因为重要的是，是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拯救，而不是错过他，是关乎我们是否要在神的家里能够得到永生，还是我们必须面对他的审判。在耶稣里继续前进，继续相信，而不只是蜻蜓点水一样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同时记得了你的同伴，继续跑。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从第十九节开始。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如此说：弟兄们，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又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蔓荫果，这蔓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下。你从这些经文中听到了涵盖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内容。耶稣是大祭司，他的宝血来到上帝面前的唯一途径。会幕的幔子就好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一道电网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它是解决之道。这就是我们在整本的希伯来书中看到的好消息。请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刚刚写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到第十章，会要求读者做什么？你会要求他们说：“嗯，很好，很可爱，不错。”如同浏览花园或者抽个大奖那样很舒服，会是吗？你会问他们什么？你刚刚告诉了他们耶稣的形象是神的儿子，你刚刚告诉了他们耶稣的成就，他死了，复活了，他完成了救主。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听到一次关于希伯来书的讲道，牧师说这些经文好像是用一种蔬菜来命名的，叫做生菜段落，因为作者首次让我们，英文菜的发音和让我们一起这个 是一样的，都叫 letters， let us letters， 所以他说的是生菜段落。那么他说了三件事情，第一，让我进吧。他说，既然当他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来到神面前，如果耶稣已经开辟亲近神的道路，那么我们就行动吧，亲近吧。以前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有一个直通的热线，它常常被称为是红色电话，它允许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的直接通讯。如果出现危机，这两个大国可以过谈判解决问题。我们有的时候像对待红色电话一样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在紧急的情况下，如果有什么危机，我们要求跟上帝直接通话。 是其余时间呢，我们就会说很好，师弟你不要管我。我们已经被原谅了，我可以作为他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得到完全的宽恕。我们已经永生了，在上帝的面前和他通思想，完全没有恐惧，毫无疑问，因为耶稣有着完全的确据。我们的心是干净的，我们可以亲近上帝。那接下来是第二个命令 ，Let us， 让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盼望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亲近上帝，不要放手。你能想象在世纪的时候，那些犹太人来到他们看不见耶稣面前？相比他们可以看得见的圣祭司，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奖，会引诱他们回到过去的仪式当中。他需要听见、抓住来自耶稣的盼望。你可以想象一世纪的基督徒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见耶稣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忙碌的工作、草稿的期限。成功和出人头地，金钱和财富的吸引，美好的生活，孩子们、孙儿们，以及我们不想让他们错过的不同选择，都诱惑着我们去放手，让我们不再对耶和永恒有盼望。第三，互相的激励，在第二十四节说，让我们考虑我们如何激励彼此走向爱心和善意，而不是像有些人习惯的那样停止聚会，却要互相的鼓励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你看到耶稣基督讲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吗？是我们，是在一起的我们，就是那张奥运会十项全能的画面，一起奔跑，脚步一致。有一个人断断在说：“加油啊，哇，加油啊！”这并不是有关于个人权利，或者说是跟您想从教当中得什么无关。这也不是在抱怨说教看起来好像没有关注、没有关心我。教会是我们共同性的盼望，我们在一起。考虑的是如何互相激励，聚在一起是为了互相的鼓励，这都是关于别人的，不是吗？我们互相的帮助，保持为基督的信仰。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，都不会忘记主，确保我们没有人离开，确保都没有随波逐流飘走。相反，我们是站稳脚跟，在耶稣里。为耶稣而活，手挽手，肩并肩，一起奔跑这天路。这种关系显然比一起喝杯茶、出去吃午饭有更多的意义。跟随耶稣有一个目标、一个方向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有一个共同信任、依靠。再看第二十四节，作者告诉我们要思想如何去激励彼此去有爱心和行善。那让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去教会聚会。作者特别确定我们在二十五节当中提到的不能停止聚会，教会需要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。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神说的。这正如有一位作者啊，他的名字叫 O'Brien， 他在说，他的聚会预示着上帝子民中聚集在天堂。如果自 己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的话，那么上帝他的子民耶稣的拯救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又算什么呢？对我们来说我们该如何看待呢？或者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阻碍你来会聚会？是运动吗？是工作？生日聚会？或只是累了？也许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做？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。我再说说其他的几件事。在希伯来书中，如果说来教会是一个关乎在人的层面相鼓励，那么同时也改变了整个方向。这与我无关，也与我能够从当中得到什么无关。这是关于大家的，以及我和我的工如可以一起建立大家。我们这个群体是你来的原因，你也是我们来到教会的原因。你能看到是如何改变它整个的意义。这意味着，与其是说我们去教会迟到，然后又尽快的离开，我们会变得更早来到，因为教会很重要，教会里的人很重要。我们在教会聚会以后与人交谈，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同的服事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也许远人群做可轻松，我们在教会里与人交往，一起服事，意味着我们去寻找新朋友，或者可能是一些不太熟悉的面孔。我们不仅仅是已经认识的人交谈，我们也跟新朋友交谈。我们要如何的鼓彼此来跟随耶稣？你需要人打电话吗？你需要联络他们？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？请联络他们，鼓励他们，看看他们的近况如何，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？你看有人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倒退，他们好像今年比去年不一样了，生命退了，那请为他们祷告，关心他们，与他们交谈，看看他们的需要。真的需要彼此的相爱问候，要来问你的属灵生活属灵生命怎么样了。我们应当去鼓励别人继续来跟随耶稣。你能做什么？更重要的是你会做什么？因为你真诚的相信，因为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。如果你真的相信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永生的确定性，如果你相信我们都需要是保持我们对上帝的信仰，那你为我们会不会鼓励我们继续的来跟随耶稣？一些什么吧，会怎么做？为了防止我们对事情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，作者至少给了我们两大理由，聆听他的话语。第一，作者提出了不服从的危险。第一个原因是不服从的危险。如果我们不见面，如果我们不彼此的鼓，而只是让彼此随心所欲的徘徊，那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会离开基督，与耶稣渐行渐远。我们唯一能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就是他审判的烈火。英文当中的新国际版本的在第26节当中缺少的一个词，其他版当中会提到这个词，就是因为的这个词。 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，他说继续鼓励，继续鼓励大家聚会，是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罪的就再没有了，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毁众敌人的烈火。他不是在讨论犯罪，然后你就完蛋了。他说的是离耶稣。二十八节里面举例子说，如果你只是拒绝摩西的律法，并不是说你只是犯罪，只是拒绝摩西的律法，就意味着背离颁布律法的上帝，就意味着死刑。那么相比之下，拒绝耶稣的事情就更糟了，因为耶稣是更好的祭司，更好的盟约，更好的牺牲。远离耶稣，这是在践踏神的儿子。他说的是不在乎立约的血和神的审判。在第三十节中说，因为我们认识会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落入永生上帝的手中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这里的警告太可怕了。这周发生了一些各地发生了一些新闻，新卡利多尼亚发生了鲨鱼的袭击事件，土耳其又发生地震，巴布亚新几内亚又发生绑架事件。但所有的这些坏消息与上帝的审判相比都不算什么。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如果犯了罪我就完蛋了，而是说如果你背离了耶稣，如果你随波逐流不认他是主，如果他是唯一能赦免你罪的，如果你离开他，你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因为要么耶稣为你的罪付上代价，要不就是我们自己付上代价。对你来说，你觉得危险吗？请确保你紧紧地抓住耶稣。我就是这样的，让我们一起这样做吧。如果您和朋友一起去蓝山的某个地方去进行丛林徒步旅行，也许吧，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正在走向悬崖，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危险，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说，哎呀，哎呀，可惜可惜，我不想得罪他，还是不要说了。当然不行，你必须喊出来，你要抓住你的朋友，让他们回到正轨。你不想让你的朋友掉下去，弟兄姐妹们，还有什么比堕落下去、被上帝审判的烈火吞噬更糟、更可怕的事情吗？我想，我们不想让任何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愤怒，所以我们才会大喊叫，我们要抓住他，我们鼓励他们重回正轨。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来保持对耶稣的信心，鼓励他们回到正轨，因为你不想让我们的亲人就这样堕落下去。另外一个提醒是不屑的一个奖赏。作者用高调来解释，因为他知道当时基督徒的表现。他鼓励他们继续前行，因为有坚持不懈的奖赏。第三十二节说，你们要追念往事，蒙了光照以后，你们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，成为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边陪伴那些这样苦难的人。在成为基督徒的早期，你看到那些基督徒经历什么吗？他们受到侮辱、迫害，被扔进监狱，他们的家产被拿走，但他们仍然并肩站着，他们高高兴兴的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第34节里面说，他们知道 有美长存的家业，胜过这世界给他们的任何东西。因此，作者敦促他们继续的前行。你对耶稣的心，最终将会是奖赏。第36节说：“你这样坚持下去，这样到完成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他所应许的奖赏。”Ash Molly 在东奥运会上获得了一枚铜牌，而他的这位搭档 Cedric Dubler 去年因为出色的体育精神而获。我们得到什么？我们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得到永恒的神，在上帝的面前有爱、和平和富足。耶稣，快来啊！请确保你继续的奔跑，继续的前行，继续的跟随他。如果有任何的东西妨碍，请摆脱他。无论是什么阻止你遇见上帝的子民，无论是什么阻止你有在耶稣里的快乐，摆脱他。让我们一起吧。我们需要呐喊，需要鼓励，也需要警告，尽我们的所能。去随波逐流的危险是非常可怕的。让我们抓住耶稣，继续前行，因为美好奖赏，这奖赏比我们所想象的一切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丰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赐下主耶稣。谢谢他成为我们的祭司，成为那个完美的祭。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的话，他给了我们完全的痊愈，是个完美的救赎。祷告我们能够抓住耶稣，让我们在水波逐流，也让我们彼此的鼓励，直到那一天到。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讲到的翻译就到这里。一会儿有问题的解答，请Adrian 来帮助，谢谢大家。